好，摩诃止观它事实上是它的前面的基础，如果少掉前面三部止观的话，直接来看摩诃止观会比较吃力，而且会误解天台止观，会误解掉。那前面三部止观呢，如果我现在都讲的话，我们十个月就讲不完了，因为我四部止观以前讲的最快最快的一次经验就是用了40周，每一次要讲4个小时到5个小时，当中还有几次是讲8个小时以上的，那是四部止观，是最快最快的一次。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十个月要讲的话，现在每次只有两个小时，扣前扣后休息，大概真的只能讲摩诃止观。那其他的话会利用上一周大概讲的一部分它的概要，那今天会把就是我也答应其他的那些曾经上过三部止观的时候，会把六妙门还有一些止观的概念做一个整合，然后你们 也同时来去做一个归纳，好不好？就今天会做这一个工作。那这个工作会对于从来没有上过四部止观的绝对会比较吃力，可是呢这样子说不代表你可以退缩，这样说代表你要更加油，然后也代表你赚到了，因为没有人为什么还要讲额外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同学有问问题，是问摩诃止观的咽下心上跟天台寺教仪的咽下心上，乃至于说一些有部的咽下心上，他是问我说天台寺教仪的咽下心上和说一切有部的咽下心上，我开 file 写好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切有部是一个部派，一个部派，印度的部派，就等于是我们禅天台啦，也算是一个派别这样子，就把它想成这样就好。跟天台寺教仪，这也不是天台宗的算是基本论点，它也算是其他人后来发展的。你会说为什么它冠于天台还不是，这都是有出入的哦，这个待会可以细讲。他说这两个啊在次第跟观法上是否有不同，基本上呢我不是专研说一些有部的，但是就我对说一些有部的理解是它本身里面还有分部，所以除非很清楚拿出是哪一部论点，然后他现在是反者还是答者，这样才来看会比较清楚。要不然光说一切有部里面还有分，就像天台里面还有分，那天台寺教仪是不是可以代表天台？我是质疑啊，我是比较说不认为是，因为天台就是你如果光看那个智者大师的书来讲，像以法华文具第一章各位比较熟悉的有一个地方是，我开档案给各位看，我举例来说就比较不会有误解，就是他很多东西他们不能够这样子问，这样问的话不是说你错，也不是怕，我是主要是怕我会答错，我如果答错的话就是误导大了，所以问问题的时候我会比较去这个地方。他有一个通序的部分，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当这里面你光看天台它还有这么大的出入点，天台这个地方他在列这个同文众的地方，智者大师是列声闻菩萨跟杂众，这大家比较熟悉，但在杂众的地方的时候呢，他就里面就有告诉大家 就有列出来说旧里面啊他并不是列杂众，旧里面也不是列杂众哦，然后他们会列有像是把它归在人天凡夫什么什么里面，或者有的就把它取为像是无名众或者什么什么类别，他就会讲说旧云啊把它分为各种类别，有的叫做凡夫众，有的称它为天人众，有的叫做俗，就是说是俗什么类别啊，俗众啊或什么，但智者大师说应该这些里面有5道、2界、8番啊应该是称为杂众，它这就是有天人，对不对？有各种人，它有像那边有欲界的、色界的、无色界的，还有畜生道的，还有各种护法修罗道的都有在这里面，说它称为杂。这是智者大师哦，而且智者大师反驳完这些人哦，结果在后面湛然大师的文具解，就是我们一般拿起来要读文具一定要先读他的那一本吧，他里面就称他叫做，他在削智者大师的文具，说削到这一段，他就说这个称为人天众。你们应该就知道， 所以说连智者大师都反驳完的，然后今天要来解释智者大师的人，他却说这个就是在人天中，那等于是直接刮智者大师耳光了。所以说你说这个天台里面都还有出现这种状况，而且才一第二棒而已，第一棒交给第二棒，第二棒就回头打第一棒的耳光啦。你在后面列了一个很遥远的那个人的时候，这时候我们会很类似，但一定会有出入啦，一定会有出入。像这种微小的细节，当他把我们把那个教典读到扣一个多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会很惶恐，不太敢说用这么样的一个范围就去列下来，会比较惶恐。这样可以理解我为什么没有回应你的问题，也是希望说以后问那个问题的时候，一个就是要把那个出处，然后解经的人是谁，解这一段的人是谁，有时候是同样的一个教典，解的人还不一样，这样子可以回答了，可以的嘛？事实上都有类同，因为如果说你都完全不同，那就不是佛教，也不是佛法了。但是就是类同当中有出入，就怕你刚好你问的点是，我从大类同的角度来回答50%的相同，你刚好要问的是15%的不同，我们的冲突就变成100%。担心的是这一点，所以这样子两行字我不太敢回答，这样值得了解了齁。像我刚才讲啦，你从第一棒传第二棒就被第六棒就打回来啦，我就这样，他直接否定掉啊，他说这个不能称这个样，因为里面有龙鬼。所以说以上三说皆不适合啊，而且智者大师说，所以今天呼为杂众，则全部兼备，这是他认为最完美最完美的一个称呼了。今天第二棒就啪，我就是称他为天人众，而且第二一推理由，这样了解了。所以没办法，光第一棒第二棒就这样子了。我还有寄一封信给大家嘛，好像是那个偶义大师的教官纲中于天台学的代表信。好，那今天来看那个这几步的出入点，不好意思，等一下。好，先来看这个六妙法门，上一次有稍微提到，你们都没有，对不对？没关系的，我把柯文寄给你们好了，好吗？还是印，我请那个基金会印好了，怎么样？你们要纸本还是要电子档？纸本，好，那下礼拜再印，印柯文就好了。先看这边，看不清楚吗？有没有看不清楚的人？六妙法门，它事实上是总的来讲的话是，它全部是在讲什么观？不净观、念佛观、数息观，三个选一个。数息观。我想写，可是我又忘记了。这边有人要看电脑，网络上的人是要看电脑的。哎呦，真的是要改变自己的机习。六妙门呢，它事实上是一门，是哪一门呢？就是习道观。那这由习道观一门呢，它开出六门的应用。那六门，这六门的怎么样的一个应用呢？就是属水子，来开始。好齁，就是属，我把它放大再大一点，你们看不清楚就要求我会尽量配合，因为你们看得清楚代表也会有很多人同时被你们接受你们而受益。就是它会六门应用，那在六门应用当中，它把这六门的应用，把这个六门的应用啊开成十门，那这十门事实上是在讲六门应用的什么？开成十门，这十门是在讲六门应用的层次。事实上，层次是应该讲说它辗转生进的层次，它辗转生进的层次。我下次是不是要请顾一鸣来这边打字？就比较对啊，就请你来这边打字，我就可以去写东西，把六门应用，我就等一下我在白板写，你在这边打，这样子会比较好。然后我就写的就会比较快，他这边画图就可以慢慢画。 就我就不用再这样子变化，因为我电脑没有它好。这样子可以哦，就是把六门应用开成十门，那这十门是六门应用的辗转升进的一个层次。那怎么说它这样子讲呢？这里面你看它事实上是同样都是在讲习道观，可是它却开成十门。这十门呢，就是这边的十门，就是这个里面的十门。第一门是离别地诸禅。如果到200会不会超过？就是离别对诸禅，然后次第相生，就是先修数而后正数，修然后正，然后修随正随，要辗转相生进，就等于是如果还没有正数之前不能够修随，它是一层一层来说，它叫次第相生，这是次第相生。然后到了随便以六妙门的时候，是说它有分九修跟初学，九修跟初学。那如果是初学者呢，他先要把每一门离别修完以后，修完以后他在当中六门里面选一门最上手的，六个选一个。假设他现在选到的，假设他现在选到的是观，我把它用这个颜色齁，用框框来讲，他选到的是观门。那他关门修一修以后，他忽然发现，哎，我关门的受益好像达到了极限，再怎么修都没有一个突破的时候，请问一下，他可以选哪几门？我问一下同学哈，我点名，陈竹云小姐，初学就是其他五门都可以啊，初学就是其他五门都可以。好，那这其他五门他就选一门再继续修，修一修他又有困扰的时候，他又其他五个再选一个。这样懂不懂？就是他可以不是关就不能再选，他还是可以再选，这是初学者。那如果是九修的话的随便以呢，是他修的话，他现在已经次第相生都修完，他就来修九修者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如此啦，他就要必须是，假设他今天是选关了，他今天选关门，他六门修好以后，他发现次第相生完，他现在随便以他已经九修的，不是初学了，他原来是五个都可以选一个，然后现在已经修随便以修到一个历程的，算是九修者的时候，他今天好，那我决定了，我是关门了。那现在关门遇到一个阶段，他没办法进展了，他可以选哪几门？选项不一样哦，刚才是五个都可以哦，现在选项不一样咯。赖英姿小姐，还有，对，就剩下环门跟忌门，往后选不能往前选。但是假设如果他原来的，假设他原来选进门呢？对不起，假设他原来选进门，他是初学者，他可以选哪几门呢？廖慧堂先生，于五门不一定要前面，就于五门都可以。那现在如果是九修，他一开始就选进门，他现在剩下什么可以呢？哎呀，这时候就有一个不一样的，在这边没有列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陈玉珍小姐，这边没有列啊，当然就是没有才要问你啊。不是，急什么？虚，第七门出现了一个第七门，出现了一个第七门，好玩齁，忽然跑出一个第七门，这样，忘记了齁。忽然跑出一个第七门，所以说当他一选进门的时候，通常这种人啊，因为属水子观环境，他越往后面，他那个同时多门应用的发挥性越高，然后当到进门的时候，已经算是这种同门应用的发挥性很高的时候，他还没办法的时候，他只好回到从理上面直接入手了，所以他就是跑到第七门去了，这最他是唯一的不同。我考试再就考这种不同点而已啦，你们三周后就要考第一次试了，不要因为这样不来。我只会排榜首啊，榜眼啊，探花，我不会排榜尾，榜尾只会被我口头讲一讲而已，不会排出来这样，懂吗？我不会排那个，一定要，这就是随便你的修法。那你看到他前面在修次第这个第一节离别对诸禅的时候，他摄一切禅，事实上在说明说， 属水子的这个六妙门啊，这六妙门它可以个别来设一切禅，这个用意是要让你升起对习道观的信心。那你升起这个信心以后呢，你次第相生六妙门是让你知道，我们可以了解说，原来修属修水子观环境，在它每一门慢慢修的时候，就先从属是四法最强的四法，随的时候呢，你已经开始要放掉你的细缘的那个比例，要放掉，开始比例比较低，然后你从外面的细缘的地方那个数字放掉后，你回到更贴近身的习上面，比例更高，然后呢，子观的部分开始你那个观心的比例啊，身跟心的比例会拉高，到环跟界的时候就心的比例拉到非常的高，所以他为什么要次第修，是从事，然后你从事法方面呢，你又要从有外面的细缘慢慢到后来到整个观到心的地方，然后再提上去。好，听着我这样讲有点悬哦，我找文字档，等我一下，我看这边的页数，就是刚开始说是修调和调息的部分，安详许属，到最后把它，然后当你正的时候呢，是了解心息心相，在习的当中开始已经觉察到心相，不是光只有习相，然后到后面修随的时候呢，本身的时候你变成舍，这个数字原来是外的外法，把这外道设掉，然后变成是只有自己这个小周天里面在跑，那在这个里面知道习的长短，习片身以后，实际上是十六特胜的已经前四门过完了，这十六特胜也是一个属习道法，前四法就过完了。这时候修子的时候啊，他是习诸原理，不念属不念水，他想开始放在心门上面了，放在心的上面。但是这时候因为他是主要是练习把你的心给收摄起来，那这时候的慧观比较弱，慧观弱的时候呢，他对于你要来断惑比较差，所以他建议你在这地方修到一个阶段以后正止，你就必须要在定心当中以慧智慧的慧来分别的时候，就是到了关门，进入到关门，那从要进入关门之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佛法的义理支撑，要不然这个关门很担心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智慧的分别，很担心会落入我们凡夫慧的分别，这个地方要留意一下。那关门当中它有一个地方就是说你可以测见三十六物及诸重户内外不净啊，这个是事实哦，而且你会看到你的毛细孔身上都有蛀虫，每一个孔里面都有蛀一只虫，它这个虫不能跑到别的毛细孔去，那当它被堵塞的时候就是长痘痘，它会敲隔壁的，我说门开不来了，你帮我开门啊，然后我门口被堵住了，那时候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还在笑，然后后来等到真的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发现真的会有这些事情，很多很多禅观的书都会有讲到，因为这是一个禅一般正常的现象，像很多禅经不是光天台，他们都会讲说你会看见什么体内如豆仓，就等于是你看你的身体啊，就像在看仓库里面井然有序一样，你会完全清清楚楚的啊。那这个关门的部分呢，你开始有慧分别，那因为有慧分别，就让看到这些也不惶恐，如果没有的话，看到有时候会很担心的，会很惶恐的哦。那在修环就是要让你静智双亡，就是能所一如修环以后啊，当他这个时候心会开发，任运能够自破自然，能够返本还原，是名正环。最后这静智双亡能所一如，他再回头来看他，让他的心会开发，就等于是说你第六意识的地方他处理过去了以后，他现在回头来处理后面更深层的部分啊，那是进门的部分，就是你已经两者不得能所，可是你不得能所当中不是刻意去放掉，而是在当中发现两者的相即性的本性自信，所以他后面的会越来越高，不论关到心还要把自己的心智的能力提到高点去，这就是第二门次第相生，所以他是一门修一门正一门，再修第二门再正第二门，再一门一门的修，是阶梯一个一个阶梯式的上升。会不会有人抗议说来听摩诃子观的我怎么在讲六妙门？不会哈，会不会没有哈？那我们就把我还是今天预照我的预定哦，把三门大概接三步大概很快的介绍一下，尽可能做到。那再来一个是随便宜，就随便宜的话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九修跟次第，对不对？好，那我找一下九修跟次第的哈，他有九修跟初学者的， 如果是初学者的时候呢，你呢可以随心所变都可以用。那你的步骤就是第一个就是次第学，等于你要从第二门一定要修过，就次第六妙门一定要修过。修完以后呢，就是数水止观环境，修了一趟，再数水止观环境，数水止观环境，这样子呢反复学。次第学完以后，就要把这个绕这个圈要绕到很熟，就是每个圈每个环节变成一个链子很熟，很熟以后呢，你就会知道自己的心到底适合哪一样门。这选到以后，就代表说，这总算能够自知，而且很能够掌握方法。自知而且掌握方法以后，才可以应用。这是它的前步骤哦。那好，它的应用呢，就有说，如果是能够安心调息的时候呢，就可以专用此法。那如果不行的话，就转用余门，就是其他五门。这就是初学者的。那我们来看九修者的话呢，九修者就是这一个。那当他不进的时候呢，他就偏于一法，怎么样来修呢？就是后面这边，这个进要拿，这个环要拿掉吼，这个地方多打一个，就这里面带这个不要看吼，这把它盖起来，手盖起来的地方不要看，就是当你是数的话，就是往后看是什么，就可以修哪几个？大家念，数门不行就可以修随止观环境。好，那我现在来问哦。那个叫道的人大声一点，周一杰先生，如果环门不可以的怎么办？对，就只能修进门。好，再来问一个，林玉昌先生，如果进门不行怎么办？第六门不行了，对，就变第七门体真极虚了，这样可以哈？这样很清楚。来，然后再来呢，他已经到这个部分，他都过完以后，你可以看到他说。这里面呢，你内外脏器你欲除却的话，可以随取欲法一一适用，则得财就可以治药。而且呢，因为这个是药以后，它可以治残障跟模式病患都可以了。那它有这样的功夫以后，就代表它六妙门的六门它都能够随取自在，它每一门都用得很好。原来是次第嘛，那透过这个随篇以后，它每一门都应用得上，而且它知道这一门它在对治什么样的一个障，什么样的一个祸，它特别拿手。有这样的一个好处，那这个好处以后呢，他就告诉你怎么样用对治六，怎么样对治六妙门来除一切障，就开始要上战场了，真正要去跟魔挑战了。这样了解了没有？他有个次第，而且这除一切障呢，不是除很后面的什么尘沙、无明，不是哦，他是除最基础的，他是除最基础的障，就是烦恼障、报障跟业障，四四三。会不会上台？可以吗？你们腿有人腿在麻，对不对？我看有人在摇啊，摇前摇后，摇前摇后，可以换姿势没关系啊。它是对治烦恼障、报障跟业障，是算是最初的。等于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你会找一些目标明确的，平常就会遇到的问题来处理，它不会让他们去处理很复杂、很后面、很难察觉的，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六妙门就算他每一门都用得很好之后，但他在心相的觉察上面，能不能觉察到非常维系，还是不可以的，还很难，因为他连这个初的烦恼都还没有处理好，所以他会先处理掉这三障，这是他的第四门。那第四门处理完以后，后面是香摄六妙门。这个香摄六妙门呢，它有分。自体上相生跟出生相近，它是两者，它有分两种。自体相摄跟出生甚近，自体相摄就是说，你从操作这一门，假设是熟门，你操作这一门呢，你就同时运用其他门的技巧，操作这一门就同时运用其他门的技巧，能够做到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出生甚近呢，是说。当你操作这一门当中，因为你能够原来运用诸门的一个善巧的时候，你当你运用这一门，事实上就同时成就其他几门，这两个是不是同时相辅相成？如果不能运用这其他五门，有没有可能成就其他五门？没有，所以说，当如果自体相摄六妙门的时候，事实上也在同时成就出生圣境六妙门，就是当他在用数门的时候，能够成就，就是同时运用其他几门的一个技巧的时候，也就是让他运用数门的时候，能够成就其他五门。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吧？好，再来往下。 同学有没有觉得说，你当你运用一门能够成交其他几门会有疑惑？比方讲说，我举一个例子，他们听过，就是今天当你打坐的时候，你回想出你前面几次的那个昨天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这种经验？或者不要打坐，你有没有在你这一生当中，你回想你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的经验，有吗？有吼，然后有些事情很清楚，有些事情是不清楚的。没有这种经验的举手，都没有的举手，都有吼。当你在发生的那个时候，过去式它是像录影，有一个录的功能在。当你回想的时候，你的心思，你不但记得你录影当时的那个年代，假设你是8岁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记得你8岁那时候的心情，对不对？而且你还同时可以感受到，假设你现在是30岁，你可以同时感受到你30岁现在在看8岁时候的心情，是不是？是哈。那这时候是不是就是你到底是一个你，还是你同时在看2重心情？2重，对不对？你不但在，你有过去的录，然后你现在对你来说是播，可是你现在的心情，你同时在录，可是你又同时在播，这是超越机器的极限。你在录，你在放嘛，你在放你8岁，可是你同时在录你8岁，而且你还在录你30岁的心，看8岁的心情，是不是？那这就是等于是你不止一门在运作。那以禅修者来说，他不止这样。当你看到你8岁的时候的心情，你30岁在看他的时候的心情，那30岁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的心情，你要用另外一个心情，是跟会相应的心情来检查你30岁在看过去的这个心情是不是正当的，是不是合乎善思维的。这时候就是操作好几门了，而且在操作这么多门当中，你还要注意你的呼吸。现在把刚才的平常的经验，再加上你控制你的呼吸，觉察到你的呼吸，这几个心在里面了，4个，然后你还要凝然当中，让唯心去维持平静，运用那个，然后最后跟理相应，有没有同时运用诸门？你们都会，就像骑脚踏车，刚开始踩了踏板就忘了看方向，刹了刹车就忘记龙头要握好。但是当你什么都会以后，还可以边讲手机边撑伞，你就可以成就出这样的特技。所以说，这个香摄六妙门看起来很复杂，但是事实上就是你们日常生活当中的经验，只是把那个心态啊，你回头想一想，随时随地都在用当中，把这个会分别加进来。再把你这个属习的东西放进来，让你在调身心习的时候呢，更能够成为一致的时候，你就可以用六妙门了。好，第5节讲完了，第6门。那你现在开始已经知道说，原来你一法跟其他法是可以相互收摄，对不对？好，相互收摄完以后，他就告诉你还有通跟别哟。这个里面呢，相互收摄后面的通跟别。他要告诉你一个关键点，这关键点是什么关键点呢？就是本身背后自己在这个心态的问题。如果呢，认为这个属习禅定可以证得什么禅定快乐啊，或神通，会起魔业啊。那外道因为他是不是认为神通快乐的问题，他是有执见的问题，他会起什么戏论。那如果是声闻的话，他是通达四谛。它是跟事地相应，那缘觉的话是生之因缘。菩萨属习呢，他能够在属习当中得无生忍，这里面就开发出这个通别六妙门啊。它最后要呈现的是什么？是说，当你的观，我们的观慧达到什么样的层次啊？是让跟他所修所证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同样的一个是六妙门，但是它背后所操作那个慧分别，就等于是他在检测，当他在放30岁的影射的时候。他用看30岁这个检测机呀，这个剪接的标准，就可以剪接出一部好电影还是一部坏电影呢？我刚才不是有在譬喻吗？记得吧？他在播嘛，他在放啊，然后他同时还要再做剪辑呀。那这剪辑的这个技术好不好？事实上，很多导演他们都剪得好不好，对不对？ 不同的人剪出来那个影片都不一样，他剪接的标准。那这除了剪接标准以外，还包括组合的标准，能够让他找到方法，达到下一刻他下一次再发生的情境的方法，同时就是他的所修所证有别的，就是看他后面所支持的那个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层次。所以六妙门很好吧，很棒哦。我真的觉得我很喜欢简洁扼要。那你看到他的彼此的相摄相收摄以后，你还看到后面的会的差别，这时候呢就是对心的觉察地，就是等于是刚刚你在骑脚踏车的时候刚开始很紧张，但是后面你全都很好的时候，你骑脚踏车都很好的时候，你甚至有特技，而且你知道这背后还有一些，就是你到那个会的分别的时候呢，你再来去做一个利他的工作，有没有可能？比方说就可以搭载别人啦，骑脚踏车就可以载人，刚开始可能连还要人家帮我们扶，后来就可以载人啦，还可以什么，还可以载物，而且知道怎么样骑可以维持脚踏车的生命，不会让它经过坑坑洞洞，也会知道要闪，然后什么时候要滑，不要让刹车磨损这么多，对不对？这时候就不但可以自己利自利，还可以利他，还可以利这个气，我们这个本身我们是借假修真，你还可以知道怎么调身。所以人家说学修学禅修，修学止观，为什么可以调身？不是也在自利这个地方，这个借假修真。好，所以它可以旋转出一切功德，可以旋转出一切功德啊。好，那这个旋转出一切功德的时候，问题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他这个旋转出一切功德的时候，他这个菩萨这个能够修旋转一切功德的时候，他的前提就是观习性空。那你说观习性空会不会很难？不会啊，因为当你前面的第五门啊，第五门当你在修的时候，你同时就会知道说每一个门并没有隔离性那么明明确确的隔别，它每一个法门啊，它都有很高的一个相容性相通性，然后就会对于那个每一门的一个自信，就是说有一个不变的自信，你就会打破，开始会有这样的观念，就是会打破这些观念，当在把这些观念打破，就开始会生出圆融，就是无自信，而且彼此的包容性的就会提升，无自信包容性会提升。所以当你在第七门的时候啊，第五门跟第六门就在培养观习性空的基础，有没有？有哈，感受得到吗？感受到智者大师的苦心吗？感受不到。我再说一次，第一二三，你们 OK 吗？第一门是让你升起信心，然后你要次第修，然后之后呢，你可以随便宜的来选用。然后你当你什么都选好以后，你知道每一门应用的技巧以后，你就可以去对治一些出的烦恼嘛。那这时候每一门对你来说都是个别性的。那个别性的你处理完出的也算是个别性的时候，你现在开始他告诉你在修一个叫相摄六妙门，它是属于当你运用一门的时候，你其他同时要运用，等于就像说你一个手指头，你现在用你的左手把你的右手随便抓一块一个皮好了，你们抓，怎么都没有人要抓，把你的手放在桌上，把你的左手随便抓，右手抓一个皮，当你这个地方往上升的时候，你其他几个手指头当你不用力它都会往上升还是会下降，上升，就当你其他门都运用得很好的时候，当你一门在往上提的时候，在运用它的时候，你其他门一定会跟着提升，也会同时成就，因为这时候对你来说这些门已经算是一体的，那你原来我们原来的隔别性呢会打破，有没有了？有了吼，知道我在讲的这个东西。那隔别性打破以后，他又告诉我们说，后面的第六门通别六妙门是让他谈的是什么？是观慧的问题啊，是慧的问题啊。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我们背后还要让自己这个同时运用这些技巧提升，说我们后面还要增强那个慧分别。而且我们刚才看到第二门的时候，他在修观的时候，他是不是很清？把修止的时候。他说心即然，当他修观的时候，他怎么强调会分别，会分别，那个会分别就是你要投入什么样的一个 材料去燃烧，去让自己提升啊。那当他提升好以后，他后面这个旋转六妙门，他就可以旋转出一切功德啊。而且前面当你能够把六门的这个隔别性打破的时候，事实上你也知道观慧的应用，你要观其性空就很容易啦。隔别性就那个所谓的自信，哎呦，你们那个表情，我猜应该问题是出在"自信"两个字，是不是？自信，自信的定义是什么？恒常。对呀，这个问题嘛，就是你已经发现它本身并没有一个东西说你其他门动它会不动，它本身是都会交互影响，而且你发现原来这当中除了就是这个习，你原来认为它一定会影响到，但到后来之后，你当你运用这么样的深切以后，你会发现它也没有一个不变的自信在里面，而且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难，因为我们都还没有经历过对治六妙门。等我们把对治六妙门，我们这些最粗重的烦恼处理完以后，我们大概就会知道说，哦，原来它背后只要再加入一些慧的层次以后，我就可以达到观习性空，我就可以自利利他。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经过第四门，我们再去想它的时候，我们只能用一种去架构出来的，没办法完全去100%了解。因为我们前面这个地方我们还没经历过，那刚刚很努力的提醒第五门以后，我们现在忽然要进到第七门，一定会有点吃力。不过你要有印象，好不好？先有印象。那旋转出这一切功德的时候，它同时啊，就在观习性空，而且累积它的福慧。那福德的时候再累积后，它第八门呢，就是进入观心。这个观心的时候，它所要进入的第八门观心六妙门呐、啊。木是木叶，它是针对特别的大根性的行人，他不需要次第玄照诸法，所以说如果没有观习性空的时候，他一定会认为诸法有隔离性、有次第性。所以前面的第七门呢，成为第八门的基础。第五门跟第一门是升起信心，二三门成为四的，这二三是手段。他的目标就是四，当五六成就以后呢，他就可以处理第七，达到这样的一个福慧。那他当他五六七都修 OK 的时候，他成为大根性的时候，他成为第八门的基础。第八，好，第八的时候呢，他是介绍的主要就是心。全部都是心，都是心，都是心，心都是极的。心极什么？心极属水止观环境，心王呢就是一切的法门。所以说，通达自性清净心，入于垢法，不为垢法所染，就是像菩萨万花丛里过。来，什么？再大声一点。片叶不沾身，能够在万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啊，就等于是他能够入于垢法，不为垢法所染着啊，就是真正能够达到自利，而且利他，而且在利他当中还不会被众生所度啊，这就是大功夫。这是第几门了？第八了。那在第八的当中的时候，他是直观心性的，不由次第。直观心性了，不需要谈次第的问题了。那在这当中，他事实上已经在处理尘沙的问题了，而且无明也要处理。那终究呢，不是最究竟，所以他后面出现了一个叫做圆观六妙门。圆观六妙门呢，就是第八门止观心源，不是最究竟的。他第九门出现，他说：“直观心门可以吗？事实上，法法相即呀、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他最后要来处理这个我们真正的无明的地方，然后而且要打破众生的隔离性，都还要处理。所以他这里看到心法观一法观一切心观烦恼即菩提呀、啊，心佛众生呢三无差别，他全部在处理，就是能够圆观。这就是已经达到非常非常棒的境界，就是圆顿止观。我们以后摩诃止观要谈的部分了。所以 那各位要上的这十个月呢，前面的基础是在这里。待会我还会介绍另外两个更基础的。然后现在这个东西的，我们磨合止观就在这个的后面，圆观的后面。所以如果你们没有从来没打坐过，从来没听过的话，那我待会可能下礼拜要做基础课程。那如果都听过，我上礼下礼拜我们就上上面的课程。我们就今天是转轴点，看往上还是往基础这样子。所以今天先挑这个三步止观介绍，然后待会跟大家做一个投票表决。所以这是圆观六妙门。那我们来看那个整个科文的部分，就可以看清楚。当你升起信心之后，二三门呢成为你应用的一个方法，也就是手段，达到第四门目的。然后五六呢，当它有这样的基础以后，你断了我们基本的惑以后，由这样的基础来学习五跟六这个双方法处理呢。第七，由利用五六七，一个是自利利他，五六七的这个修行以后，来看到观心，发现心是最重要的心王。那心王当中直观心性以后，还要再看到原来不是光心的相即，还有法法外法内法的相即性。所谓的就是般若经讲的十八空嘛，不见内空，不见外空，不见内外空，不带内空，不带外空，不带内外，各见内外空。就是你能够在这当中全部做一个打破，没有隔离性，圆观。那谈完这一些以后，他就告诉我们说，那他的修正是如何，他的正相是如何。他就告诉我们说，有次第正、不定正、旋转正跟圆顿正。次第正呢，就是一二门，很对，非常的讲究次第，修熟啊，修水啊，然后每一门应用，像第二门的话，他前面就是说，你先修熟正水的时候，还有什么特别？每一门每一门，那到三的时候呢，就是不定，你可以从当中选一个你喜欢的，然后一直到六都是不定的。三是这个四是对字嘛，五是什么？相摄还有从一个里面出生其他的嘛，没有一个定性啊。到第六个的时候呢，就通别了，谈观慧的部分。那第七个是旋转，就是你要出生出各种功德，所以有旋转出你的戒，旋转出你的行。在所有的作为当中，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以为我们帮助别人了，可是在帮助别人当中，有没有收获很大？有吗？说当中自然有所谓的解行发相，有解有行的发相。然后谈完这个是旋转之后呢，有圆。第八呢是以心为相即，第九呢是法法相即，然后由他来谈圆顿的正相。这总共就是六妙门的十门，这样清楚了。好，第一门课第一堂，我们就先上到这边。